经典说书马太福音，马太福音第九章。耶稣上了船，渡过海，来到自己的城里。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到耶稣跟前来。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，就对摊子说：
小子，放心吧，你的罪赦了。
有几个文士心里说：
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。
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，就说：
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？或者说你的罪赦了，或者说你起来行走，哪样容易呢？但是要叫你们知道，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。
耶稣就对探子说：
起来，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
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。众人看见都惊奇，就归荣耀与神，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，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，坐在税关上，就对他说：
你跟从我来。
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。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，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。法利赛人看见，就对耶稣的门徒说：
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以及罪人一同吃饭呢？
耶稣听见就说：
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经上说：我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祀。这句话的意思你们去揣摩。我来原不是召义人，乃是召罪人。
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：
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，你的门徒倒不进食，这是为什么呢？
耶稣对他们说：
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，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？但是日子将到，新郎要离开他们，那个时候他们就要进食。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，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，破的就更大了。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，如果是这样，皮带就裂开，酒漏出来，连皮带也坏了。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，两样都保全了。
耶稣说这话的时候，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，说：
我女儿刚才死了，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，她就必活了。
耶稣就起来跟着他去，门徒也跟了去。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，来到耶稣背后摸耶稣的衣裳穗子，因为她心里想说：
我只要摸她衣裳就必痊愈。
耶稣转过来看见他，就说：
女儿，放心，你的信心救了你。
从那个时候，女人就痊愈了。耶稣到了管会堂的家里，看见有吹手，又有许多人乱扔，就说：
退去吧，这闺女不是死了，是睡着了。
他们就嗤笑耶稣， 众人既被撵出，耶稣就进去，拉着闺女的手，闺女就起来了。于是这风声传遍了那地方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，有两个瞎子跟着他，喊叫说：
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们吧。
耶稣进了房子，瞎子就来到他跟前。耶稣说：
你们相信我能做这事吗？
他们说：
主啊，我们信。
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：
照着你们的信心，给你们成全了吧。
他们眼睛就开了。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说：
你们要小心，不可以叫人知道。
他们出去，竟然把耶稣的名声传遍了那地方。他们出去的时候，有人把鬼所附的一个哑巴带到耶稣跟前来，鬼被赶出去，哑巴就说出话来。众人都稀奇说：
在以色列中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啊。
法利赛人却说：
哼，他是靠着鬼王赶鬼。
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又医治各样的病症。他看见许多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：
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
心灵在患难的日子，你来帮助我。你是我的神，有你陪伴我会更勇敢。你的爱永不改变，爱着我直到永远。你是一直真安慰受伤心灵，在患难的日子你来帮助我。你是我的神，有你陪伴我会更勇敢。你的爱永不改变，爱着我直到永远。感谢拯救了我，脱离了一切黑
马太福音第9章，首先看到瘫子得医治。瘫子 也是罪的表号，大麻风是说到罪的污秽，摊子是说到罪的能力，人在罪权底下完全软弱。那天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来到耶稣面前，他们什么话也没说，但是他们里面都有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心。我们来到主面前，要紧的不是说话，而是信心。说了再多的话，里面没有信心，就一无用处。耶稣看见他们里面有信心，尽管他们一句话都没说，主说：小子，放心吧，你的罪赦了。可见罪和病的关系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所以我们都会病。若是一个人从来和罪没有关系，他就不会病，也不会死。文士们心里议论说，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。文士有知识，所以他们知道只有神能赦免人的罪。他们的知识是对的，可惜知识是死的，而且知识不能认识神的儿子。耶稣说，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？或者说罪赦了，或说起来行走，哪个容易呢？这就是文士和耶稣大不同的地方。在人的思想里说，罪赦了当然容易，谁不会说这句简单的话呢？但是他们不知道，主叫人起来行走是太容易的事。主说，罪赦了，对主来说是不大容易的事。主说这句话是因为他要去耶路撒冷，到各个他顶十字架，成为赦罪的羔羊，彻底解决罪的问题。所以他能说，小子，你的罪赦了。要叫人知道，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。但是为要使他们超越过他们的知识，知道他是神的儿子，主叫瘫痪的起来。众人看见了就惊奇，将荣耀归给神，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。文士因为知识反而不认识神，众人凭直觉来反应，他们有最好的态度，也说了最对的话。接着我们看到，救主是税吏和妓女之友。这段经文真是显出救主的伟大。在犹太男人当中最坏的是税吏，他们等于是游奸，向自己的百姓勒索钱财。而女人最坏的是妓女，一般人都看不起税吏妓女，不和他们来往，以表示自己清洁。税吏马太蒙召是这一段的开始，在他们一群人当中，这是一件惊人的大事。马太正在税官上尽职，他再怎么也想不到耶稣经过竟然会呼唤他的名字，这个震动力太大了。而且他是被呼召做使徒，救主的呼召带着他无限的爱和能力进入马太的心中。主恩是如此浩大，在第十章耶稣列出十二使徒的名字，马太在他写的福音书当中记到自己名字的时候，特别加上税吏马太。这个恩典使他的心融化，主呼召他的时候，他立刻丢弃职务，从税官上下来跟从耶稣，他连账册都不收拾了。因着马太蒙召，在这一群被众人弃绝的人当中一定起了大震动。耶稣不仅没有轻视马太，而且亲口呼召他做使徒，于是才有了一个大筵席。耶稣进去坐席，有好些税吏和罪人跟耶稣还有门徒一同在席。这是何等的一幅图画，圣洁的救主竟然真的和罪人在一起一同吃喝。然后我们又看到法利赛人，他们在背后议论说，耶稣为什么和税吏妓女一同吃饭呢？耶稣以经文来回答，我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祀。主这样做，他心中的感觉远胜过接受祭祀。他说，我来不是召义人，乃是召罪人。接着我们看到耶稣以新和旧的组合做比喻，连施洗约翰的门徒也和法利赛人一样，故意做外面的事，使人觉得他们圣洁。耶稣提到了心腹这个伟大的题目，将来圣洁无瑕的心腹 就是从这一班税吏、妓女和罪人当中建造起来的。这是一个何等的宣告！当新郎离去的时候，他们就要进食了。后来的使徒和门徒常常进食，但是进食和进食的意义和表现也不一样。新的是从主出来的新生命，旧的是从天然生命所出来的旧生命。布是预表行为，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，发现旧衣服破烂不堪，就把一些新的生命表现来弥补，这是最愚蠢的事。没有新生命，何来布新呢？如果这样，反而把旧衣服更显出来，两样都不像，所以说破的就更大了。新酒是指主新生命的表号，圣洁常用新酒这个名词，主要是指圣灵的表现。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，又是一件极愚蠢的事。新酒发酵的力量大，使旧皮袋裂开，酒漏出来，连旧皮袋也破坏了。唯有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，新生命的人里面有新生命的力量，两样都保全了。接着我们看到血漏妇人得医治。血漏的疾病和大麻风的病一样严重，血漏的病是一直在漏失生命，不住的漏失生命，一直到死。患了血漏的妇人自己不洁净，连她坐过的地方别人坐了也成为不洁净，患这个病的人也不能出来，他摸了谁或者谁摸了他都变成不洁净。那天耶稣要走到管会堂的家里去，这个女人已经患了12年血漏的病，她望着这一位圣洁完美的救主，她怎么敢去摸他呢？就连走到主面前去都不敢。但是她从圣灵得着一个活的信心，她只敢来到耶稣背后，自己心里说，我只摸他衣裳就必痊愈。结果她摸了主的衣裳穗子，是衣服很小很小的一根细带子，他摸了一下，耶稣怎么知道呢？因为耶稣立刻转过身来看他说，女儿，放心，你的信心救了你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女人就痊愈了。那个女人不知道，她摸衣裳穗子，却摸着一个极大的真理。在民数记15章里头记载说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吩咐以色列人，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穗子，又在底边的穗子上钉一根蓝细带子，你们佩戴这穗子，好叫你们看见，就纪念遵行耶和华的一切命令。这是主给平常以色列民众一个命令。主降卑到地上，他所取的地位是最平常的国民的地位，所以他在衣裳底边的穗子再钉一根蓝细带子，这是衣裳最下边穗子上面所钉的一根蓝细带子，细小到一个地步，如果不特别注意，很容易就忽略了。这里是说到道成肉身的一个真理，因为这是主身上在外面唯一的属天部分，所以那个女人摸了一下这带子，他摸着了在肉身里的荣耀生命，主的能力立刻涌流出来，那血漏的病立刻就好了。接着我们看到耶稣第一次叫死人复活。死是宇宙里头最大的权势，也是鬼魔最大的权势。我们只看见无数的人被死亡吞没，从来没看到人从死亡里再回来。自从耶稣基督成就了救赎，打开阴间门户，从死里复活，从此阴府再也关不住神的儿女。但是死亡在这个世界仍然是最大的权势。圣灵赐给人医病的恩赐，瞎子看见，聋子听见，瘸子行走，再不是稀奇的事。但是人死之后复活还真是太稀少，是几乎看不见的事。人可以想尽一切智慧来挽救一件事， 但是最后遇到死亡，人的智慧就穷尽了。那次耶稣来到管会堂的家中，他的女儿死了，看见许多吹手，又有许多人乱嚷，遇见死亡，人能够做的只有这些无聊的事。耶稣把他们都赶出去，他拉着闺女的手，闺女就起来了。主这样使人复活，这是把已经离开的魂召回来，再进入他的身体，这跟主的复活，在圣经里面所提到的主复活的大能完全没有关系。接着我们看到两个瞎子盲眼得开，在耶稣所行的所有神迹里头，医治瞎眼的次数最多，意义也最高。我们对于灵界的事，尤其是对神儿子耶稣基督来说，都是生来就是瞎子的。所以主的救恩第一件事就是使我们盲眼得开。到保罗蒙召的时候，主差他到外邦去，主吩咐他七件事。第一件事就是，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，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。这两个瞎子是特别的瞎子，他们外面的眼睛看不见，里面却认识主，所以他们呼喊说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们吧。他们因着信就得着了医治，看见了神儿子救主耶稣基督。接着我们看到哑巴鬼被驱逐。我们要分辨所有不正常的人，有的人只因着病，有的却因着鬼。这个人是因着被鬼附而不能说话，把鬼赶出去他就正常了。法利赛人因着嫉妒，所以亵渎说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。这一章最后我们看到耶稣呼召工人去牧养无牧之羊，这是耶稣心中最牵挂的事，就是有人能够回应主的呼召，牧养主的羊。主自己是唯一的好牧人。在圣经里头，把主耶稣做牧人的地方放在一起来读，我们会看见一幅太感人、太宝贵的图画。所以，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四节就称耶稣为牧长。牧人劳苦的脚踪，走遍各城各乡，牧人无比的忍耐，在各会堂里头，会堂是最抵挡主的地方，在那里他教训人。牧人运用国度的权柄，医治各样的病症。牧人有无比的怜悯，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，他有着最神圣的爱。他看见人就如同看见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牧人为羊群而呼召，对门徒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。要答应主的呼召，献身做牧人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，这还不是代价问题，难就难在我们也需要主的爱、主的劳苦、主怜悯的心肠，而有份于主国度的全能，有份于主牧人的生命。所以主说，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